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上主的命定与仆人的顺服。
耶利米书一章四到十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尚未将你造在母腹中，就已认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哎，主耶和华，看哪，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年轻。耶和华对我说，不要说我年轻，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住我的口，对我说，看哪，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耶利米书一章四到十节是先知表白他蒙上主选召的经过。虽然圣经中的先知通常都会分享自己蒙召的经历，但耶利米的蒙召却非常的特别，因为上主说明他在母腹中已经被拣选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的呼召是没有选择也不能逃脱的，因为这是上主命定的事，他的出生和上主的拣选有密切的关系。在新旧约圣经的记载中，不少主仆都是在尚未出母胎之前就被上主指明选召，例如撒母耳、参孙、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等等。耶利米书一章四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是先知文献的特别宣告方式，是表明这些话是上主的话，而且是直接言传的话，带有最高的权威。在一章六节，耶利米回应的时候称呼上主，主耶和华，这就是承认主是至高、至圣、独一创造的主。但耶利米的言行却不一致，既然称呼上主为主，他又怎么可以拒绝上主的呼召呢？耶利米胆敢拒绝上主直接而清晰的呼召，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被命定、被安排是一件很冒犯人的事，因为这好像让人失去自主和选择的权利。在今天高举个人主义的社会当中，这方面是特别的明显。我们都希望自由自主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是假若上主另有安排，你跟我又是不是愿意顺服呢？其次，就是上主给耶利米安排的不只不是一件什么好差事，更是一件叫人极其痛苦的苦差事，难怪年轻的先知不愿接受。在耶利米侍奉的时代，正是埃及、亚述和巴比伦三大帝国争霸的时候，是一个世局变幻莫测、战祸连连的时代。而先知所属的犹大国也是道德败坏、公义不彰、贫富悬殊的社会。宗教方面，虽然表面是敬拜耶和华，以圣殿为敬拜中心，但是整个国家从领袖到百姓对上主都是心怀二意、里外不一，被盗和拜偶像之风横行，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世代。耶利米是一个感情丰富和热爱同胞的人，但是上主却要他向犹大国传审判和亡国被掳的信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心中的挣扎和无限的感慨。 为了忠于上主的诏命，他饱受各种痛苦，被嘲笑、拷打、坐牢。他一面宣告百姓的罪，盼望他们悔改，同时又站在同胞的那一边，向上主流泪恳求，所以有流泪的先知这样的称号。最后他所预言的应验了，犹大人真的亡国被掳了。但那又是什么好消息呢？在人的眼中，他的工作是注定失败和受苦的工作，谁愿意接受和顺服呢？有人用以下的话来形容先知耶利米一生的挑战和痛苦：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痛苦的呢？一个伟人却被命定要眼睁睁地去看一个濒临死亡的国家在苟延残喘的挣扎，去照拂他在解体以前那种时而昏迷时而狂乱的光景，去注视他的活力一点一滴消失，直到他静止不动，冰冷阴暗，完全崩溃。在面对叛逆的百姓和一个失败的时代，耶利米自始至终都忠心传讲上主的话，让我们看到一代主仆的风范和榜样。耶利米的工作可以说是厌恶性的任务，他是旧约先知当中最不被人欣赏，但是服侍年日最长的一位，超过了40年。谁能够承担上主这样的命定呢？谁愿意接受呢？就是那些不求自己的喜悦，甘愿顺服上主的命定与安排的人。思想：在今天个人主义当道的时代，你能接受上主的命定吗？你愿意祷告，求主赐你智慧，明白他对你人生的计划吗？今天的世局变幻无常，很多地方和社会都道德败坏，抵挡圣经真理。为主做见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圣经的吩咐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导，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愿意遵从吗？面对不可能的工作，甚至必然失败的事，假若你知道这是上主的旨意，你愿意顺从吗？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曾希华，播音周彩云。